好，我们这个十四念处啊，要学习四大的一个最前面的部分啊。那一开始我们没有学习过四大的观察方法，那都会比较陌生啊，这四个。但是如果大家稍微看了这些说明之后呢，在生活上自己慢慢去感受这四种特性之后，你会发现这四大其实是在日常生活里面就能感受触知的啊，就能触觉到的啊，它不是什么很奇妙的神秘经验，它就是我们生活里面都能够感受到的四种啊四大。因为我们经常在经典里面啊都会看到四大，对不对？但是不曾有老师教导我们去怎么感受这四种大，只是跟我们分类说骨头就是骨大地大这样，对不对？那其他的啊，这怎么去觉察这一种四大，就比较没有这个传承。我觉得北传就是有一些禅修方法它有这一方面的可惜的地方啊，就是没有传承下来啊。那所以我们学习这个南传的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刚好可以补强我们北传有一些比较弱的地方啊。那我们有了这个上面所讲的那个基础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啊，开始要重组地水火风啊。一般我们的名称称呼就是地水火风，对不对？但是你看刚刚练习的时候是哪一个在前面啊？风第一个，对不对？过来呢，地火水啊，它练习的时候呢它会把它就是重排。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禅师认为啊，风大是最容易抓得到的，所以他摆在第一个让大家去练习，然后再来地大，再来火大，再来水大。当你有了你能够抓得到最初的相之后呢，他接下去就教你，你回到经典的次第，地水火风这样子去观，这样了解吗？啊，所以我们来看第三页的最下面啊，当我们能够观察身体的上中下扫描啊，扫描自己的身体，从头部身体到脚部前后，身体的前后左右内外全部包含进来，由上而下一层一层的观，地有肩粗重软滑倾向，硬粗重软滑倾向，从明显的观起，就是我们当我们练习过一次之后呢，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呢，我们去从头像那个电脑扫描啊，你自己的心去观察，从头顶这样扫下来啊，头顶扫下来，脸部你去感受这个地大啊，不管是哪一个部位没关系，哪一个明显，比如说你觉得这个眼睛的这个骨头啊，你感觉比较明显啊，你就可以明显的就是多感受一下地大的坚硬相啊。硬出重软滑轻，那当你扫描到 上半要到下半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啊。所以他这里有写说，先从明显的触受观起啊，不明显的有空白的地方先不要理它，也不用担心啊。那禅修者通过不断的扫描，久而久之他就会心就会变得很细致啊。那这一些细观并不是靠假想来的啊，是练习多练习，有时还要加上这个觉意啊，觉意不要中断啊，就是我这一支香啊，40分钟、1小时，我不要中断啊，这个就称为觉意啊。那他对于将到来的事啊，那用在用功上呢，就是照顾当下啊。所以我们戒欲不要中断，就是我们要有这个决心啊，发愿啊。好，再来我们看第四页啊，配合深呼吸啊，吸气呼气，带动触受啊，一层一层的观啊，地大从上往下移啊，一层一层的观。移动的速度呢也不要太快啊，扫描的时候速度也不要太快，太快呢心会浮躁闪动，太慢的话我们就容易昏沉啊。那观察到的部位呢会有一种安慰感踏实感啊， 它会有清安啊，清安，还有呢喜悦啊。正念到哪里，正知就到哪里，就是你扫描的时候啊，正念到哪里，你的正知就要去觉察，这个是地大啊，应出重软滑轻，你要去觉察到它啊。那之后呢，就顺序观察水火风不中断啊。刚开始的时候呢，决意自己要做三遍扫描不中断，之后呢，就要练习半小时以上，站禅15分钟以上，再行禅。就是每一个阶段呢，你都以15分钟为主也可以。比如说我坐下来的时候，像刚刚我们所练习的，你先观察地大啊，比如说风这个推动啊，这个你可以给自己练习15分钟啊，观察风大。那风大观了之后呢，你可以观地大啊，应出重软滑轻啊。那这地大你观察也可以观察15分钟。那每天你可以练习一个啊，当你练习多天之后呢，你就可以啊、可以做全身扫描啊。因为我们当身体有这个觉察力越来越敏锐的时候呢，你扫描的时候其实它会很慢啊，很慢。所以大家有，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在医院做过那个断层扫描，有没有？有哈。那有时候它我们只是扫局部的，有没有？比如说你扫头部还是扫腹部，你可能只是扫局部的，但是有一种它是全身扫描的，全身扫描它的机器是很慢的，它是切断式的，切断式的扫描。因为我之前呢，就是有去做过，我还有做过那个核磁共振，你没有听过吗？就是推进去很像那个尸体推进去公公公公在里面了，公公，然后又不能动哦，你知道吗？又不能动哦，你不能动，动一下，他电脑就没有办法扫描到你的受伤的部位啊。所以呢，那时候，我觉得我很多从来没有听过的医疗器材，我都去尝试过了，什么高压氧啊，这一次我全部都去体验，你问我都很有经验的，真的啊。你没听过高压氧吗？有哈。它很像一个飞机舱啊，把你推进去啊，那高压氧，你要带着这个氧气筒。那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些人他很害怕，病患者本来心就比较怯弱嘛，他推进去他很怕，套进去的时候根本他觉得他不能呼吸啊，你知道吗？他很紧张，就要跟他安抚啊，那些护士叫他不要紧张，然后他才可以吸到那个氧气啊，所以。这个色身啊，其实它是很脆弱的，对不对 啊？所以我们你有去经验过这个，你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世间上啊，为了这个色身的维护啊，我、发明了好多东西啊，真的太不可思议，我觉得。但是真的就是因为减轻什么人类众生的苦啊，身苦，对不对啊？这个身苦啊，真的影响我们太大了啊，嗯。好，我们来看一下接下去培养静行定。因为我们观四大的方法呢，在缅甸的系统里面说，观四大呢它是不能够进入安止定的，就是根本定，它只能够成就静行定。为什么呢？因为它一直在扫描嘛，在动嘛，它不是单一个所缘啊，所以它成就的定力呢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深，这样明白吗？但是它也可以成就定力，叫做静行定。就好像我们念佛啊，有一些人念佛，他不断的这个佛号一直在串习，你说他一心不乱呢，他那个一心不乱，跟得到这种完全的根本定呢还是有一点不同。为什么？因为他有那个佛号跟那个佛像，就是他很忙啊，念佛的时候他要观那个32分身还是什么，32相啊，不是32分身，阿弥陀佛的32相，就是他的过程里面呢，他要观的所缘很多，所以他能成就定力，还是可以一心不乱。但是他的一心不乱，可能不是根本定，可能是静行定。静行定跟根本定都有五禅支，就是寻思喜乐一精性，有听过吗？有五禅支，他都有五禅支哦，静行定也有，但是他就是没有进入根本定。它就有静行定，有静行定也没关系，因为静行定也足够解脱的， 有尽心定也可以得解脱啊。就是我们讲北传是称为什么未到地定，对不对？北传称为未到地定。那修这个四大呢也是啊，因为它就是一直扫描嘛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尽心定呢是论师的称呼啊，它是属于欲界定啊，欲界定。禅修者刚开始的时候呢，从上中下分三段来扫描，之后就要学习由上而下观察全身的四大，你就不要再分段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把身体分成三段，对不对？当你扫描到几次之后呢，你很熟悉了之后，你就不要再切三段了，你就看一个整体的身体的四大，一个整体的。若在之前扫描发现自己有某些部位不明显，有空洞感，这时候你可以在那些部位停留多一点时间，注意那些部位的触，观察四大，去修补它啊。等满意之后再往下继续观察其他的部位啊。禅修者已经熟练全身的四大之后呢，就可以转以静态的方式去注意全身的触受啊，不再上下移动了，只是看着前面的自己的身体，静静的注视着整体的触，知道它是地水火风。他意思是说，当我们能够觉察到身体的地水火风之后呢，你很明显的不散乱哦，你能够观察到这个不断的扫描很清楚之后呢，你进一步要让自己的定力加强的话，你就还要做一个动作，就是你好像呢退到身体的后面去看着前面的自己在坐着，你的身体你在前面，你看着自己的身体在坐着，好像我现在在看着我前面这个佛像啊，在前面就是我的意思啦。你把自己的心呢退到后面去，看着前面的自己，那看着前面自己的时候呢，你就看一个轮廓像，就好像我从现在我从后面看这个佛像呢，它有一个人的像，有头啊，有肩膀啊，有脚啊，这样啊，有那个轮廓像，有那个线条。那你我们就取这个人体的一个像，然后就觉察它。这个我们的色身就是地水火风这四大啊。那再往下看呢，我们看下一段哦，他说经过数百遍千遍的练习，所以你看哦，其实他也不是很容易成就禅定的哦，他是要数百遍千遍的练习哦，稳定之后他就会出现一个明显的轮廓像。轮廓像的意思就是这个人坐着的线条啊，我们人啊，人坐着的那个线条啊，就好像我们画黑板啊，我可以画一个人的线条，对不对啊？你可以看得到自己的一个身体的坐姿的线条的像出来啊。这时候呢，这种像跟身体的触姿要一样的，就是你虽然是看到前面的自己的这个像，但是跟你的心的觉知的四大是一样的，而且它是没有分开的，而且不动摇稳定啊。这时候呢，观行者就作为进行定的所缘啊，就是你观察这个相不动的这个相啊，只需要继续专注于相的极静不动啊，不要去觉察触受，更不要去观察四大的变化性质。那四大根深的触就是真实法，凡是真实的色法或是心法，心所法，它们都是具有生灭变化的特质。那我们观察这个相呢，它属于概念法，我们用这个相来培养欲界的进行定，这样明白吗？大家已经模糊了，对不对？他的意思是这样了哈，我用写出来可能比较好懂。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我是观察自己的身体啊，比如说我这个是一个人啊，一个坐姿啊，从后面看啊，一个头手，对不对？脚啊。那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观不是把它切成三段吗？对不对？上中下扫描嘛，对不对？地水火风这样子不断扫描。当我们扫描到一个熟悉的之后呢，我们就要把这三个段呢切，就是不要再分了，要把这个把它三段呢分开，不拿掉， 那就要观一个整体的一个人，就是我观我的心在后面了，我看着这个前面的自己，是一个整体的四大，有地水火风不断的在那里触知就观察四大。当我的心一直在观察四大的觉，就是触知触觉有四大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培养禅定的，他是没有办法培养禅定的。所以他要再进一步，就是另外一个阶段，就是他要把这个，当我们能够专注到这个层次之后呢，他说暂时你先不要观四大，把这个先放在一边，那你的心再专注于这个轮廓相，等培养一下禅定之后再来观四大。所以他观到这个四大已经很明显的时候呢，暂时把这个拿掉，暂时不要继续。为什么呢？因为观四大它不断的生灭嘛，地水火风不断有生灭，我们是没有办法成就禅定的。所以我们要成就禅定的话，就是当你有了这样的专注的练习之后，你就暂时把这个拿掉。那你要观什么呢？我们的心全部焦点放在这个轮廓相，所以这个就会有一个线条出来了。老师说，当你的心越来越平静的时候呢，我们的心看到前面的这个我，就是一个轮廓相，一个人的坐着的相。那你就是取之一个相，取之一个相，不动的相哦，不能够有生住异灭的相哦，是不动的一个相，它能够让我们培养静行定。它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培养静行定。因为静行定呢，它要靠一个稳定的相，单一的相，单一的相才能培养静行定，这样可以吗？好，所以他这一段的意思是这样，就是四大先暂时放一边，那我们修了一个程度之后呢，专注之后，我们就暂时四大的觉察呢就暂时放一边，然后我们就取这个人的这个相轮廓相来培养静行定。当我们这个静行定培养之后，后面就好办事了，就是我们有了定力之后，后面就比较简单了。所以后面我们接下去看，他开始呢就是我们修身念处所以他身念处呢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就是我们前面是修四大，对不对？前面修四大嘛，修四大入门的那 修到这边阶段的时候呢，我们要让自己的定力更加稳固，所以到这个阶段呢，我们就修静行定，就是取一个相。那这个就是身念住的全部结束了，到这边。所以四大的修学呢，老师教导我们说，缅甸的传承呢，就是你到了这个阶段能成就的就是静行定，这样可以吗？那我们现在要进入就是受念处受念处。所以你看他没有教导我们进入那个根本定的，没有，对不对？这个是四大所缘的关系啦。如果我们是身念处是用安波念的话，就可以到根本定。如果我们的所缘是安波念它就可以到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它的修法又不太一样，但是身念处就是有每个方法的不同。那这一次四念处老师教导我们的是从四大观察我们身体的地水火风，然后让我们培养这个静行定，这样可以哈。那我们来看受念处那受念处的话呢是什么呢？他说受，这个是大家比较容易感受到的，就是有苦乐、不苦不乐三种受，对不对？那三种受不能同时生，一开始的时候你要把它分开来练习。第一段呢就是住于受，以受作为观察所缘。第二段呢就是乐受的时候你了知是乐，苦了知是苦，不苦不乐了知不苦不乐。第三阶段呢，你就要去观察这个乐受升起有没有懒惰啊，苦受升起有没有排斥啊，不苦不乐受升起的时候有没有愚痴啊。所以受念处呢就是要观察这三个步骤。第一个就是你静下心来之后你要觉察身体的感受，第二你要去发现是苦乐舍哪一个，第三 看他是有懒惰还是无懒惰，这个你要背起来的哦。我们等一下要跟大家说哈，这个口诀你要把它背起来的啊。我们来看第五页啊，这是审查有懒啊、有懒或者是无懒的一个方面啊，就第三阶段。熟练之后呢，参修者可以进而学习衔接心念处。就第三个阶段呢，能够让我们进入衔接到心念处去的啊，第三个阶段啊，有懒跟无懒啊。那在阿毗达摩里面呢，把受呢分成五种，就是苦乐忧喜舍，有听过吗？啊，苦乐就是身的感受，心的感受呢就是忧喜舍这三个，可以哈？纯观行者。纯观行者他是从色身开始依循的身受心次第而学，那止行者的话就不一定。纯观行者的意思就是他没有禅定的，没有禅定的人叫做纯观行者，他直接修四大叫做纯观行者。止行者的意思就是他可能先修安波念，成就了定力之后再来修四念处，叫止行者啊，再叫止行者。所以止行者就不一定了，他可以呢从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安止定出来之后，他可以直接修什么心的明法作为所缘，就是心念住。他不一定要从身念住开始，他直接可以修心念住。但是呢，后面老师有补一句，他说不管你是纯观行者还是止行者，身受心念住呢都要圆满，不能偏废，这样了解哈。那善法是无懒的啊，所以叫做出离啊，出离就是不善，出离于不善法啊，就是我们说我的感受，我对乐受有懒还是无懒，无懒的话就是出离啊，就是出离杂懒嘛啊，出离不善法叫做无懒，有懒的话就是有贪嗔痴啊。那有没有没有杂染的三种受呢？有的，没有杂染的受也有。比如说我们修佛随念，就是修念佛观，那意念佛的功德让我升起乐受，会让我远离不信怀疑，这个就是这种乐受是无有染的，不杂染的，对不对啊？我们布施有没有快乐？有，处理什么？兼贪，兼贪啊。这个兼贪 写错、哦、少了一个竖边、哦、好，再来持戒清净之乐、啊、能够处理不清净、啊、或者是有悔、啊、或者是有悔、啊、追悔、啊、那修史观也有乐，宪法乐住、啊新的贪或者是或者是引发这些忧受甚至于身的苦受，所以这个心的贪呢可以引起很多的身体上升起的苦受，也会引发心的忧受，如腿痛是苦受，对不对？但我们只看到四大，只看到四大，我们不要转向于升起摆脱身苦的欲求，不排斥苦受，了解苦受，这就是没有杂染的苦受，这样可以哈？正知苦受是有助于我们改变对苦的认知还有体悟的，特别是想改变以挑战自己耐性跟情绪管理的人，应该学习忍受苦受我们应该要正视苦受要学习跟体会它经说身有三种受。阿毗达摩认为舍受是属于心的受舍受呢只会发生在心里，不会发生在色身上有的禅修者对于不明显不易察觉的苦受乐受都归为舍受也有这样子的分类那舍受可以是有懒惰没有懒惰对于所缘真实状况不了解时，很有可能处于痴的状态，包括不知正向真相 啊，如有昏沉掉举，这个是懒浊啊，懒浊，懒浊就是不善的烦恼啊。舍得无懒啊，就是出离，包含舍具欲界善心啊，就是欲界的善心啦啊，它是舍具的。那修定到了四禅以上也是啊，或者到行舍智，这个就比较难传的用词了哈，大家先放一边没关系啊。接下去呢，他说受，我们讲了那么多，但是修受念处的时候呢，这四句你要把它背起来。第一个就是你要觉察受，第二呢，你要观察是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第三你要发现这个受有懒还是无懒。这三句可以背得到吗？观察受，然后觉察三种受，再来是三种受是有懒还是无懒、哦、那当修习的次第上呢，要先培养身念处，开始扫描全身，那不要落入影像概念、啊、那所以我们在修受念处的时候呢，先修身的受、啊、乐受，再修心的受、啊、忧喜舍。若受念处不稳，就回到身念处多练习，强化正念正知，再回来修受念处、啊、那身念处的修学呢，就是五盖炽盛或者缺乏定力的人，越是后面呢越难安住。为什么呢？因为身受心它的次第呢是越来越细，身体是最粗的，对不对？受呢又比较细一点，到了心是不是更细？是。所以没有禅定的人呢，修到最后呢，他越难能够观察啊。但是真正能断烦恼的是最细的法念处啊。所以这个就是修四念处我们要了知的啦啊。好，我们来看第六页啊，第六页。受呢，在我们的经典里面介绍有很多，有恶受啊，身心恶受，还有三种受、五种受，乃至108受。那第二行呢，这边大家要帮忙补充一下，漏了几个字。阿毗达摩分析说，这个是南传阿毗达摩了，说眼耳鼻舌，漏了鼻啊，漏了鼻，眼耳鼻舌这四种事呢，眼事、耳事、鼻事、舌事，都是舍受。那身事呢，才有苦乐恶受的，意事呢就有忧喜舍三种受，这样可以吗？啊，那受呢，就是有分这六种哈，也有分成六种哈，六根就分六种哈。我们现在是以身的受为主哈，所以我们专注于受，配合呼吸的进出，也可以觉察到苦乐舍三种受啊。那其他的如眼受乃至意受啊，就是慢慢的就去观察它。就是顺他的次第去观察他。那以上是属于自相观，大家把这个自相观要圈起来。一般我们说修自相共相呢，那到这里为止都是属于自相，就是你觉察种种受或者是四大，这些都是属于自相观，都是属于自相观。所以从喜受到忧受，从忧受到喜受，一般都要经过舍受啊，如下面这个图啊，如很像有两个山丘啊，左边这个山丘呢就是喜跟乐，对不对？右边这个山丘就是忧跟苦。那比如说我们升起乐受，乐受最强的话就是上中下，它有层级嘛，乐的感受，喜的感受也是有上中下，但是它要从乐转到苦的时候，它会从上中下经过舍，才会再升起苦受，由下中上这样子去升啊。那以此类推啊，另外一边过来也是如此，这样了解吗？啊，所以比如说我们升起一个非常忧伤的事情啊，升起忧受很严重，上级的忧受，那如果我们要把这个受转换为喜悦的受呢，就要让它慢慢怎么样减轻，上中下减轻下来，经过舍受，然后再转到喜悦的下中上上去，这样了解哈。 好，那这个是受念处啊，所以我觉得从生念处到受念处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是越来越细啊。我们观四大的时候呢，你可以用身体的感受去觉察四大。那心念处的时候，受念处的时候呢，它就要让我们的心更微细，你要去觉察这种四大能引起我们的感受啊，能引起我们的感受，我们是苦乐受还是忧喜舍啊，你要去发现啊。那如果是产生有染跟无染，那就慢慢要衔接到心念处啊。所以我们来看第四个心念处啊。顿根者或者是未得定的人，不合适啊，不适合一开始就从心念处为所缘，这个我们前面讲过了，对不对啊？如果你得定的话就可以，没有得定的话就是要从身受心次第而学，延续上面的受念处三段修法啊，你就要去了知它能够衔接过来心念处啊。那要从哪里呢？受的有染无染去辨别心有没有贪嗔痴开始。心念处呢，主要辨别就是贪嗔痴三个烦恼心。贪就是黏着所缘，嗔就是排斥所缘，痴就是蒙蔽所缘或者是不知所缘。它意思就是，如果我们在观察我们的受的时候，比如说我身体升起了苦受，哎，我对这个苦受是起排斥的嗔心，这个就是已经到受念处了，你都不能察觉，这样了解吗？啊，那你如果能够觉察到这个排斥的心啊，你对它产生排斥的心，你如实了知它，就是你在心念处开始着手了啊。好，再来呢，我们直接看下面好了，我看最后一段啊。又如脚痛，经文教导禅修者要观察四大啊，四大是有生灭的。我们有的烦恼是因为身体而引发的，比如说声音很大，感觉耳痛，可能会升起烦恼。那这里要点出的就是耳根只是舍受，大家看一下哈，南传阿毗达摩是这样讲的，耳根，耳的净色根哈是只有舍受的，苦受呢是在身根，全身占最多部分的就是净色根啊。所以声音大而感觉耳痛，其实是身根的反应，不是耳根的反应。哦，这个跟大家的认知很像，有很大不同哈，哦，所以它是身根的反应哦啊。所以阿毗达摩哦，他们讨论到很细的啊。我们来看第七页啊，从前面三个念住的次第来说，先观四大，次观苦乐舍三种受。再从三种受是否有染无染，最后辨别心念处跟法念处啊。那身受的苦乐当中三俱修啊，就是身体升起苦乐啊，这个乐容易产生喜悦啊，你要辨别这个喜有没有贪或者是无贪啊。苦呢容易产生忧，那我们要辨别是有嗔还是无嗔啊。那能辨别所缘的能力是无痴的心所，是无痴的心所啊，无痴善根啊，才能够辨别。那心如果有调举散乱或者在昏沉的状态，就是愚痴，就是痴的状态啊。那心有定无定也要了知啊。那身的四大，从身的四大开始修啊，在观受的苦乐舍有染无染之后，就可以衔接到心念处啊。那再来呢，就是把刚才发生的心作为现在心观察的所缘，现在能观的心观察刚才已经发生的所观的心，就是能观跟所观对立了。也要了知心的志向跟作用。那看下面的图呢，你就可以发现，我们能观的心去观察身念处、受念处还有心念处。那当受念处的时候，我们去发现苦乐感受。那苦乐感受，如果我们产生有染无染，就是衔接到心念处，对不对？ 那心念处如果说我产生的是嗔心啊，我产生的是嗔心，那嗔的心是属于什么呢？三不善嘛，对不对？三不善就是嗔的心，那这个是所观，能观的心就是我们这个能观者的心啊，所以它这样就可以分别能跟所，能跟所啊。那最细的观法呢，我们看下面说明哈，可以分成七段啊，初学能到三四段已经相当不错了啊。比如说嗔心为例啊，我们观察对于苦受产生嗔心啊，那嗔心是我们的所观，能观就是恶啊，无痴的善心状态啊，我们能观察这个嗔心就是属于无痴心啊。第三个阶段就是再退后面一步啊，就是恶的能观心它就成为所观，三就成为能观的无痴心，就是它在退后一步了，这样可以吗啊。那第四个层级呢，就是进而再观三，三就成为所观，四就成为能观，有没有？所以下面我有画了一个表，这个称为什么？以心观心，以心观心啊，它可以从第一个层级一直推到第七个。你看他们在缅甸学习 People 神那观，他们禅师要求要观察到那么细，要观察到那么细，你要能够观察到七个，如果你没有定力的话是观察不了的，我觉得观察不到，你能够观察到两个三个已经很了不起了啊。比如说我起了嗔心，像我早上跟大家举例子嘛，我起了嗔心，哎，下一念呢我就觉察到说，哎，我刚刚起了嗔心是不对的，这个能观的心就是属于无痴的心，对不对？无痴，我能观察前一念起了嗔心，这个是最初的能跟所两个心，对不对？但是如果说我们的心再追究下去的话，就是第三个心，第三个心再来回观第二个心，就成为第二个心成为所观，第三个心成为能观。能观的心如果你能辨别它很清楚，你知道哎，刚才我已经有做一个审查的心，那个是所观，现在后一念成为什么能观，那你也是处于无痴的心的话，那这个就是正确的一个进展，正确的一个进展。如果说你自己数了哈，禅师跟我们讲的，我有笔录，但是老师把它删掉了。他教导我们说，如果说你观察这个嗔心，前一念起的嗔心啊，前一念起的嗔心，你一二三三秒当中你不能觉察它有过失的话，这个叫做愚痴心。三秒哦，三秒，如果你超过三秒你不能觉察刚刚那个心是嗔恚心，是属于不善心的话，这个叫做愚痴，三秒就定为愚痴。如果你三秒还不能发现是善还是不善心，这个叫愚痴啊。所以大家回去练习一下看看，三秒能不能辨别。所以他们在缅甸学习，他们观得蛮细的啊。那到这里为止呢，就是他的自相观啊，自相观。那你看图表下面就进入共相，有没有？什么叫共相观呢？主要就是无常、苦、无我这三个。OK， 我们看第八页哈。他开始就要教导我们进入比较重要的了哈。从四大下手，呼吸的过程，看到四大的间相，看它的变动异性，每观一个自相呢，就要了知它是生灭的，还有它的共相。观完地大之后，再观水大等等方式如上面。就是你先观一一法的四大的自相，再来观共相，共相就是无常、苦、无我、变异性等等。那从所缘境观察它的自相，继而看见它的变异性，体悟无常的共相。就好像我们刚刚，像我刚才举的例子，我前一念心起了嗔心，我这一念心是无痴的心，我能觉察它是一个有过失的嗔心，对不对？但是这个嗔心起来了又落下了，这个嗔心起了会不会落下？会不会熄灭？会。所以嗔心是常的还是无常的？ 无常的，就是你从这个能所当中你去觉察它的共相，就是无常性。这样了解吗？我们的感受是常的还是无常的？无常也是一样啊。我脚痛，有些人说哦，再不放下来脚就断了，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哦，它再怎么痛，你的脚一放下，痛就不见了。所以那个痛本身也是无常的哦，痛本身也是无常的。但是我们就是因为被这个身体的这种我执啊，我认为它是不变的，所以呢不放下来，我好像就觉得快要死了，天要塌下来了，对不对啊？那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我执在作祟。那如果是用中观的方法也可以的哦。比如说你看哦，我觉察刚刚所起的念嗔心是不善法，我这个正知的心是无痴的心，对不对？那我能够了知它是无有常性。那这一个我也可以观察什么呢？这个嗔心是不是自生的啊？嗔心是不是自生的？不是，它是有因缘它才会起嗔心。是什么因缘呢？脚的苦受让我起嗔心，对不对？我只要把这个脚痛呢换一个姿势，它的苦受就不见了。所以苦受嗔心它不是自生的，然后它是不是他生？也不是，也不是无因生，对不对？它是什么因缘生。所以你看哦，在观能所的过程里面啊，你也可以用四门不生，四门不生来观。所以我们在学禅修的时候，老师跟我们说哦，我们中观有很多八部缘起啊，这种四门不生啊，全部都是在毗婆舍那用的，毗婆舍那用的。为什么呢？我们在观察这些缘起因缘生，无有常性，无有我性的主宰，在这过程我们才能够慢慢破除我执，才能够慢慢破除我执啊。所以我们要破除我执呢，不是在外面去追求的，就是你从身上的身受心法里面来观察，这样他就可以慢慢的知道说我们认为的不变，它其实是因为我们的自性见所导致的啊。如果我们了解了缘起，你慢慢观察之后，这个能所的对待，你就会发现其实缘起的正见才是最究竟的啊。所以我们来看这里第三段啊，从能所当中一定要理解李牧竹论所说的啊，不以自证故净证，以净证故自证。这句话是很重要的了，就是不以智慧的证，然后境界才会证，倒过来才对，就是以净证故自证。就是我们观察这个缘起的事相，它本来就是生诸异灭的法，无有常性，无有我性。因为这样我发现了无常真理，发现了无我真理，所以不是我去观它它才无常的嘛，对不对啊？所以老师有提醒我们说，我们修行如果用错方法的话，以为自证才净证的话，就极有可能落入假想观了啊，就落入假想观啊。那法念处的话呢，我们看第六啊，法念处的话啊，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七觉知啊。我们直接看下面那个表啊，七觉知可以分成三类啊，两类啊，用念觉知来修止跟修观啊。修观的话呢，就是折法觉知、精进觉知跟喜觉知；修定的话呢，就是清安定跟舍觉知啊。那念觉知是什么呢？我们看下面的定义啊，他说：令心强化，记得守住所缘啊，这个就是念觉知。择法觉知呢，是属于慧心所，所以它跟正知很像，对不对？那择法觉知要从哪里来呢？要亲近善知识，多闻正法，好问善思维，修习而来。但在实修中，只需要令心觉择当下的状况，例如自相、共相、善不善法的分辨就可以了。所以择法觉知就是刚刚我所提到的，比如说我起了嗔心，我用无痴的心审查它是一个有过失的心，我呵斥自己以后不要再起嗔心，这个就是择法觉知，这个就择法觉知啊。 好，我们来看第九页。那这个责法觉知呢，在南传的注释书里面呢，就是正知啊，正知有分成四种啊。那他们论书里面有分成有意正知啊，就是我现在这个动作呢是善心还是不善心啊，你清楚了知啊，就我做这个动作啊，对自己有没有好处的，是不是善心善业啊，有利益的。第二，事宜正知，就是知道什么时候什么环境该做什么，你要很清楚啊，不是说你做的就对的哦，啊，不是你喜欢就对的，你要在什么场合什么地点做什么事，你要清楚了知。第三，行处或者行境，就是修止业处，止呢就是修定，修定的法门啊，心系于一境性。第四，无痴啊，无痴正知，就是观业处，修观毗婆舍那。那毗婆舍那的话，就不可以离开名色啊，就是心所跟色法。再来精进觉知，精进觉知就是令心永悍啊。那怎么样让自己精进不退呢？经常要意念死啊，堕三恶道的苦，那来培养自己的道心啊。第四呢，喜觉知啊，要让喜悦升起，比如说修慈心观啊，慈心观佛随念，就会让自己的心产生喜悦啊。第五，清安觉知，让熄灭心的烦躁不安，获得自在啊，这个就是清安觉知啊。第六，定觉知，让心安定在所缘上啊，这个就是定觉知。舍觉知就是让心不偏执平衡啊，如舍念清净，舍无量，舍无量心，还有终舍心所啊。那我们看最后一段，助心念助时，已学习过自相共相方法，分别抉择于心的状态，而精进的保持它，可以透过发愿还有决意的方法，让自己一直保持在这个精进气觉知的方法上。法念住的念则法跟精进休息久了，自然就会产生喜悦清安啊，定舍的觉知啊。舍呢，他说如喝甘露水啊，世间舍觉知是终舍性啊，世间的这个舍觉知就是就是终舍，终舍的意思就是不快乐不痛苦啊，终舍无恼的清净状态啊。那处世间的舍觉知就是涅槃，处世间的舍觉知就是涅槃。所以我们在阿含经不是有看到厌离欲灭舍，对不对？那个舍就是涅槃的意思啊。那这一次就是简单的给大家分享这个十念处的说明哈。那也许大家很多名相还是不是很了解，不过至少大家在这里可以明白，就是在南传他们的修学四大啊，特别是四大呢，我觉得蛮详细的，很值得我们参考啊。所以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里面呢，可以去关照这个四大地水火风啊。我们都知道说四大不调就会带来什么啊？病苦，对不对？所以你观察病苦的时候呢，你要去观察四大，看到现在发烧哦是什么大？火大啊，那你要用什么来调整啊？多喝水，对不对？加水啊，让它，所以观四大是很好用的啊。所以最后呢，就是祝福大家能够好好的在这个道品的学习上啊，不断的能够增上啊，能够得到四念住啊，能够得到清净道，解脱烦恼啊。好，我们来回向啊。愿此功德众善根，
愿此功德众善根，
累世冤亲同沾恩，
累世冤亲同沾恩，
由师解脱诸苦恼，
由师解脱诸苦恼，
共证菩提度有情，
共证菩提度有情。